我们十九章就接着前面的十八章。那我想在十九章中我们会进入主耶稣在十字架上钉死的那一段。当然在主耶稣受死之前，那么还是有继续的被再审问，然后最后的是判决。然后其中在约翰福音中也记载了主耶稣被打的以及被戏弄、被鞭打、被戏弄的那一段。那么在还有一段是在受死的当中呢，在十字架上钉死的当中呢，也特别圣灵记载了他们下面那些兵丁，他们分取主耶稣的衣服，以及主耶稣对约翰的一个托付，这两件事。那么第三部分可以说是主耶稣钉死以后，那我想约翰福音中特别记载了兵丁对主耶稣的扎他勒旁的那个事，还有就是那个约瑟以及尼哥底母他们埋葬主耶稣的那几件的事情。我也是觉得每一卷的福音书都有它的一个的重点。我想上次 Eric 弟兄特别交通到到了十八十九往后，特别有应验两个字，那就是说前面主耶稣所行的那些的神迹但是最大的神迹是进到十九章甚至二十章，主耶稣的死、主耶稣的复活。那么其实十九章中有好几次的应验，我们就看下去。那么一开始十九章第一节是说主耶稣被鞭打的这件事。那么我想如果从当时的情节，第五节也讲到比拉多他们说你们看这一个人，那我想从比拉多的角度，他知道主耶稣是无罪，他是想释放他那么他应该说有这个想法，想通过那么一次的鞭打，最后第五节你们看他被鞭打的这个样子，那么他可以应付犹太人因为就是他可以不判死刑而让他得到释放。那我想这句话我们都知道是也应验了旧约以赛亚书中五十三章的因他的鞭伤使我们得了医治。那我觉得在读这一节的时候对我们今天当然也有一个提醒，比拉多对他们说你们看这一个人，我想当初的时候那些的人没有真的能够看懂，没有真的能够看出是怎么样，但我想对今天来说提醒我们，我们今天怎么看这一个人，怎么看主耶稣特别我觉得是在博饼的聚会，我记得有一次江弟兄在博饼聚会在祷告的时候，他说主啊，愿你让我们看到实在是你的血，让我们看到那荆棘的冠冕那一些，那我想也是对我们今天的一个提醒。我想这一节可能我们可能都比较熟。接下去就是讲兵丁戏弄他。那兵丁戏弄他这也是可以说是应验了旧约的也是应验了旧约的话。旧约的话可以是诗篇二十二篇也有当然我们再回到诗篇以赛亚书五十三章，那里面他被藐视，我们也不尊重他。然后我会觉得他这里用荆棘做冠冕，其中有一个的意思，因为荆棘是不是神造的，荆棘是因为地受了咒诅而产生的。那么当荆棘做冠冕戴在他头上的时候，我想除了主耶稣被挂在木头上那是成了咒诅那一点，但在这个当中我觉得也是带着这样一个味道有咒诅的那一份。当然我记得倪弟兄曾经交通过关于荆棘做冠冕戴在头上当然对我们也是一个也是一个应用，就是我们人的头脑，我们人的想法很多时候都是问题，我们人当初一开始我们的心思，我们的魂，我们的知识出了很多的问题，所以主耶稣也是特别借着这一个来做一个的表明。那么这两件事之后就接下来就进入后面的继续的审判。那么继续审判他这里他说我查不第六节他说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 然后犹太人就回答说，我们有律法，按那律法他是该死的，因他以自己为神的儿子。我想这是比拉多第三次讲到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十八章有一次，刚才的第四节有一次，那第六节有一次。我想这一再的查不出罪，查不出罪来，最后结果是带出了犹太人要说这一句话。那犹太人起先，犹太人没有说这一句话，犹太人以起先是通过啊，他是犹太人的王，那他要自己说是王，他要作乱，好像是通过政治上的原因，好像是把他送到比拉多手下。但是到如今，那也就借着这一切的话，也暴露出他们的真正的原因，犹太人的本相，乃是因为他是神的儿子。那么当然他这里而且特别还是讲按照律法该死的，这是好像就是一个像一个讽刺。因为旧约确实有类似的话，好比利未记中有过亵渎耶和华名的必被致死。但这就是我想犹太人宗教的问题，他们是没有生命，只是在字句中，最后竟然用律法的字句来判定了神儿子那个定那个死罪。另外呢，我想这当中也好像很有意思。我们知道主耶稣被定死，主耶稣是本身是是没有罪的，所以我觉得在上一章中也有一些的表明，最后是被审判的是犹太人和那个代表政治的罗马比拉多那一面代表政治力量。那么他这里，但是既然主耶稣他以无罪的代替有罪，那么圣经中有一句话，罗马书第八章第三节说，神就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罪身的形状，做了赎罪祭。那么形状啊，英文看看是 likeness， 那么这里好像是有点那个意思在里面。主耶稣最后被定罪，他们所提出的罪是两方面的，一个其实最开始都是犹太人提出，一个是他以自己为神的儿子，也就是他自称为神。人最开始的时候开始犯罪堕落，我们知道创世纪中说你们变如神，然后他们所给主耶稣的那一个定罪，另外一个是他要作乱，他要悖逆。罗马书中也说是因义人的悖逆。我想就是在这个当中可能有一些的为什么正好是这两条正好是吻合在上面，它是成为最深的形状 likeness， 可能让我们可以有点思想。那么接下去主耶稣听比拉多听到之后他害怕，然后进去他就问耶稣，那么耶稣呢却不回答。我想耶稣不回答也可以你说是应验旧约中以赛亚书53章里面也有，他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但我觉得在这里圣灵这么记载，我想神也是这么安排，最后要引出比拉多说出两个字，就是权柄，因着这一个权柄最后要带出主耶稣在这里的一些的话语。那么当主耶稣不回答的时候，引出了比拉多说他有权柄释放他，他也有权柄定死他在十字架上。那么如同在前面一章第十八章中讲到我的国不属于这个世界一样，那么在这里主耶稣也特别讲出了说若不是从上头赐给你的。那我想整个在约翰福音中反复的出现了那从我们说超越的从上面的神儿子的对比是宗教的地上的这样一个对比。那我们知道其实罗马书之前也讲过呢，地上一切的权柄也都是神赐的。那么在这里我想比拉多说这句话的时候他也是有一些的根据的，仿佛前面是犹太人好像他们没有权柄，犹太人不能定他死罪，好像比拉多在这里他可以说你看我在我的手中我有权柄，我可以生杀大权都在我手里，但主耶稣借着这一个宣告了至高的权柄不在你的手中，至高的权柄是在上头。 那 我会觉得在这里他讲那个权柄的时候，还不光是从普通的角度是讲在上有一个权柄，有一个更高的权柄。他这里是讲，特别是说你毫无权柄办我。我想这里所以说主耶稣特别是强调无权柄办我这一件事，更是所以说体现在这个权柄体现在主耶稣受死的这一件事情上。那也就是说这一件事情上，也就是说以赛亚书53章的父定义将他压伤，主耶稣，所以这些的权柄在这一件事上，主耶稣他是因着父定义压伤，不是因为人有什么权柄可以判他。我想这一点可能是主耶稣在这里要这样说的一个原因。然后他说好了这些话之后，最后有一句说，所以把我交给你的那人罪更重了。我在想这句话为什么说他罪更重了？当然一面就表明两面都有罪，我们都是有罪。当然去把主耶去一定那些犹太人他们心里一定要定耶稣死罪，这当然是个很重的罪。那当我读到这里，他说所以把我交给你的那人罪更重了，而且前面是你毫无权柄，讲到权柄，讲到所以这个罪更重了，我个人觉得是因为这个所以跟前面是有关了。那么我们知道从以色列人来说，从犹太人来说，他们有一个权柄，神是他们的权柄，即使在旧约他们都知道有一位独一的那位真神是他们的权柄。但是到了这个时候，他们觉得要把这个人交给罗马人来处理，也就是说这个时候从以色列人来说，他们已经放弃了这一位独一的那一位至高的神，最后好像因为没有权柄，最后要交到人的手中。我个人是觉得这一点上跟整个犹太人的罪是有关的。我想在后面那一段的对话中可能还有一点的线索。那么当他这样说好之后，那么比拉多是想放他，放他呢这里很有意思，就是说从此比拉多想要释放，比拉多是想要，那比拉多最后的结果呢，他是无奈，他没有办法，特别是他受到了一个威胁。虽然他从世界的角度来说，他好像是有的权柄，比犹太人有权柄，但是犹太人用该撒在他面前说你要背叛该撒，那一威胁呢，他顶不住了。就是一直到13节，比拉多听见这话，那就是说听到这一个话之后比拉多最后，我想比拉多想顶，想坚持，想释放他，但最后一定的结果，最后是他要判主耶稣要上十字架，他守不住的。那么在这当中，我想从另外一面也是说，整个的当中也是神安排，一步一步一步一步，最后一定会带到这样一个结果。主耶稣当然不是神的责任，但是就是人最后一定会到这样一个结果，就是主耶稣会被钉在十字架上。当这里有一个小地方，14节说那是逾越节的日子，约有五阵。那五阵，那个时候应该不是犹太人12点钟，我们知道主耶稣定十字架的时间跟这个有冲突好像，但这个五阵是罗马人的时间，所以应该是早上6点的时间。那么这个之后比拉多再次出去再去跟犹太人交涉。那我觉得在这个交涉中呢，有些地方又是值得我们留意。那么第14节，他其实不光14节，第14节他说看哪，这是你们的王。那么第15节他也说我可以把你们的王钉十字架吗？我觉得他讲的话，其实我想是神借着他的口说出那一句话，其实是对的。那么当这一句话，我不知道，就是神借着这句话给犹太人听见的时候，犹太人应该是怎样的一个反应？那么也就是仿佛这是给犹太人的一个最后的一个机会，如果他们真的能够醒悟，当然宗教最后一定是抵挡神的，如果他们有这样一个醒悟的话，当他们这句话这是你们的王，主耶稣也来说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那么对犹太人对人来说，人就是没有这样一个反应。其实我想在其他的书中， 在关于比拉多和犹太人最后的交涉中，特别讲到比拉多他要在众人面前洗手啊，然后犹太人说将这个归咎这个血就归到我们的子孙的身上啊，那是比较注重罪的一方面，可能约翰福音就不是不讲罪，那不是讲的最重点是讲这个方面，虽然是讲到那羔羊。那么在这里的时候，我想，这一点上，就他们更大的那个问题还在于那个王的问题。他们就好比说四世纪的时候说，那时候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那么在这里他也是，他竟然说除了该撒我们没有王。其实我们知道还有王，我们知道约翰一书后面有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的手下，我们也知道有那世界的王，不信的人被这世界的神弄瞎眼睛，有世界的王。那不从这一点来看，那么以色列人就是说他们应该是有一个王的。在旧约的时候，其实圣经中如果以赛亚书中里面有一处说，耶和华我们的神啊，在你以外没有别的主可以管辖我们，但我们专要依靠你，提你的名。那么现在是真的王来了，弥赛亚来了，但对他们来说，这个时候他们好像弥赛亚不要了，这个时候他们就是觉得我们只有的王就是该撒，我们就是罗马帝国这个王，就是我们的王。那么我觉得在这件事情上，所以到十六节说，于是比拉多，那么从神的角度来说，他的名在这个时候实实在在是拒绝了那位天国的王，也就因此那个国度被拒绝，也可以说是转向教会。那么就是说犹太人那就是到了那个时候可以说是摆在一边。那么也因着这样一个交涉，主耶稣最后是被判决要到十字架上要受死。那么到了然后是从十七节开始是讲到主耶稣要被钉十字架。当然那一句十七节说他们就把耶稣带了去，那耶稣背着自己的十字架出来。那我也是觉得当读到这个时候呢是有一些的感觉。创世纪中二十二章，当亚伯拉罕献以撒的时候，以撒就是背着那个柴去到摩利亚山，那一个的情景仿佛在这里就重新有一次的出现，主耶稣他背着自己的十字架出来。当然后面他说到了一个地方叫做独楼地，希伯来话叫做哥哥他，其实我们也知道也知道有加略山，那是拉丁文翻的英文，那是同一个意思。那么那个的我想我们读当主耶稣背十字架的时候，我们有时候我们也会去有一些的思想。其实他这里的自己背着自己的自己和我们所说的舍己的那个己都是一个字。那么就是这里是讲到也讲到背也是讲到己的问题。其实前面还有，我记得有弟兄曾经交通过，前面讲到除掉他，除掉他，钉他在十字架上，那里面其中也有一个意思，十字架是用来什么的？十字架是用来除掉我们，用来 deny self。 那么这当中有这方面的那个意思。然后接下来他就被钉在十字架上，那两边都有一个，那当然也是应验在旧约中，他被以赛亚书五十三章，他也被列在罪犯之中。然后后面就是有一个名号的问题，那比拉多又用牌子写了一个名号安在十字架上。那么这个名号呢，它里面特别讲到了是用三种文字所写的，有两个点，一个就是三种文字，希伯来文、罗马还有希利尼文。那希伯来文代表犹太人，可以说是代表宗教，那么罗马是代表政治，代表罗马的罗马帝国。那么希腊希利尼可以说是代表文化。那么如果我们去看加拉太书六章十六节当保罗写到因这十字架，就我而论世界已经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那我们也可以想到这一句的经节。因为当我们看到世界这整个一个系统，政治 文化啊、那个宗教，这些是世界的系统。那么当主耶稣被钉的时候，那么因为这一个原因，也可以说这也是一个表明这个世界被钉在十字架上。那么接下来有一段犹太人说不愿意承认他是犹太人的王，犹太人要说他自己说是王。那比拉多呢，好像这里要争一个面子，我已经写了，我已经写上了。嗯，当然这句话主耶稣他确实说过，在路加福音23章说过。但我觉得这里更多的不是说比拉多面子的问题。那我想这里他比拉多一直强调的是我，说我所写上了，我已经写上了，我已经怎样。但我想圣灵记下这一段，当初神这么的做，其实不是比拉多有什么权柄他要这么写，我相信那当初实际上是神整个管理这一切，神说他是犹太人的王，神认定就是这一切。那么就好比说是神指挥着人的手去写下了这一切，不是说比拉多他觉得他比人更有权柄，这个的权柄，这一切的管理都是在神的手中。接下来他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呢，有两件事，一件是分衣服，分衣服也是应验旧约的，那一切都是就是应验旧约，也说在旧约的神在创世以前，一切都在神的计划之中，在诗篇22篇18节，他们分我的外衣，为我的里衣沾灸研究。我总觉得当旧约要应验一句话的时候，不光是把这件事情好像在主耶稣身上实现了就是了，我想这些话当应验的时候应该里面有一些属灵的意义。只不过我确实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怎么看，这个分外衣是分的，里衣是没分的，而且是要研究的，要分的，这里面有一些什么的意义。当然后来我只能去，我不能明白到底为什么，去看了看，好像有一些的属灵方面的解释啊。那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怎么看啊。那是讲到是以色列人，那就是我想只是一个参考，我不是觉得里面我很特别的阿们说以色列人他外面可以四分，可以四处的分散，但里面是独居的民，他仍然是怎样，或者说是外面身体可以破碎，但是主耶稣里面他还是那个，还是不是人所能够把他能够分开，能够去动摇，能够去动他的。那么这是给我们一个参考。那么接下来第二件事情呢，是讲他把他的母亲，他把他的母亲托付给所爱的门徒，就是约翰了。那我们都知道，在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有七言，有十加七言，有七句话。那么在七句话中呢，在约翰福音中只讲了三句话。那么我觉得神在当中选择哪一卷福音书讲什么话，应该是有道理的。那么所以说，因着这个道理，我想这里的原因就是不光是好像说从顺服啊孝敬父母的角度来看了，那么既然圣灵是选择，也只有约翰福音讲了那么一句话。那么我们也知道约翰福音是讲生命的一卷书，那就好比这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有些的话，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何离弃我，这些话在约翰，这些话非常的重要，别的福音书里有记载，但约翰福音不记载，是有它的道理。那么当讲到是从生命的角度来看的时候，那么我们也知道说是母亲就原来他们是两家的人，原来是约翰是约翰一家，主耶稣主耶稣一家，但是当他说那母亲也是你的儿子的时候，那么也就是说是成了一家了。那么可以说从属灵的一个表明上来说，可以说是应着主耶稣，因着主耶稣的十字架，其实因着释放那个生命，那么在生命上有了那样一个连接，进入了生命的那个一的里面，我想有这样一个表明，因为约翰福音特别记载这件事，应该有它的属灵的意义。这些事以后，然后就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另外说了 两句话。那么一般都说在前三个小时中说了三句，在后三个小时中呢说了四句。那么前三个小时中呢，在约翰福音中只记载的是托付约翰的那一件事，好比讲父啊赦免他们，还有将那个强盗进乐园，因为这些从主要是跟赦罪有关啊。约翰福音中好像有意的不是特别的注重去记载。那么到了后面的四句话中，约翰福音只是选了两句，一个就是我渴了他特别也这里28节特别是讲到这话是要使经上的话得应验。那这句原话呢旧约是在诗篇69篇21节，说他们拿苦胆给我当食物，我渴了他们拿醋给我。那从上下文来说，那诗篇的上下文，那渴了给他醋呢，是表明他没有连续，也没有体恤。但在这里说我渴了的时候，那里面也是要带出一个属灵的那样一个意义。我们知道因着罪的结果是死，死最后被审判，那最后是进入火湖。那么渴了的话，我想他说主耶稣说我渴了的时候，那这里就是说他是经历了这样一个刑罚，经历的那一个火湖的火的那样一个考。所以说在逾越节的羔羊，在出埃及记中记载，当逾越节的羔羊的时候，它是一定是要烤的，它不能煮也不能生吃。我想也是在主耶稣在十字架上说我渴了之后，这是一个应验。并且我觉得当这里主耶稣说我渴了的时候，好像也是一个宣告，就撒旦你以为最后人被你所骗，最后是堕落，最后好像成为你的陪葬品，最后好像人要经历这样一个按照神的公义的判决必须要去的地方。但是主耶稣我渴了，这些东西主耶稣尝过了，尝过之后也因着这一切将人从罪的刑罚中可以释放出来。那也就是说这句话仿佛也是在宣告这样一个事实，撒旦你的计划落空了，我已经替人承担了这一切。那么另外当渴了，今天我们都知道主耶稣在约翰福音前面四章在跟撒玛利亚妇人也特别是讲到，他讲到是喝，如果人渴了喝什么，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那么今天我们能不渴，因为主耶稣他曾经他说渴了。那么赐我的那个水永远不渴，那一个渴为什么是主耶稣的那个渴水可以永远不渴呢？因为主耶稣的水里面实际上是生命的水，是这在我想约翰福音第四章中，约翰福音第七章中都有这样一个表明，是喝他的水永远不渴。我想那一句是跟这一句也是有关联上。那么第二句记载的主耶稣所说的话是成了，那我们知道这个成了是代表整个救赎的完成，那这个成了也可以往后指下另外两个成了，启示录中七晚倾倒的时候那一个成了，以及21章第6节的那个都成了。但这里一个成了，也就是可以是宣告，是对仇敌你以为神有一个永远的计划，被仇敌这样的打散，用了人来打岔到这样一个程度，但是主耶稣借着这一个成了宣告，事实是神成功了。当我自己在读的时候，在这两天在读的时候，觉得这一句成了虽然两个字很简单，但我觉得感受还是非常的大，好像就那么简单的两个字里面还是感受到哈，神经过了多少长时间的忍耐，经过了多少的时间，从创世以前神就有这样一个计划，但这样一个计划最后人失职了，最后为了这一天，然后神就一直的等待，一直的忍耐，他终于有了那么一天，而且神花上了多少的代价，一直到主耶稣，你知道主耶稣在科西马尼他那个伏伏在地，主耶稣在一辈子的祷告中都没有伏伏在地，那在科西马尼院主耶稣经历了多少大的压力，但是最后所有的经过了这一切之后，那一天主耶稣可以宣告成了。那我们 我们说主神创世的时候说有就有，命立就立，好像对神来说是全能的神，神要做成一件事情有什么难的？但是主也曾在拯救我们，要将我们这些堕落的人要从死里要能够拯救出来，要将我们这些的人从尘土哦，最后要带到荣耀的光景，这件事情是何等的不易，这件事情神付了何等的代价。所以当这个成了的时候，觉得我们是在里面是有感觉。那么当说好成了的时候，他便低下头将灵魂交给神了。这也是他在路加福音记载，这是十架七言中的最后的言。我想关于这里灵魂实际上是灵交付了神，关于灵我们可以有些的思想，但这里至少表明有一件事，是主耶稣他主动的，他低下头，他将灵魂是交付神了，最后他断气了。那么其实在其他的几卷福音中有一些的记载，那时候的之前的黑暗之后的幔子裂开，我想那些都表明罪人的那条路打开。约翰福音呢就没有特别记那个，但约翰福音呢要记得释放生命的事情，所以说后面关于释放生命的事情，约翰福音是继续的记载着。那就主耶稣死之后有兵丁有做兵丁的事情，约瑟和尼哥底母有圣灵记载他们所做的事情。那一天是个预备日，又是个安息日，实际上是应该是那两个无教除教节的第一天和那一个一般的安息日正好连在一起，所以那是一个大日。那大日呢，按照生命记，其实也按照生命记的记载，本身尸首就不应该留在十字架上过夜，那么也就因此就有了这样一件事情，兵丁要去打断他的腿。那么他这里有两处是记载了，又是应验经上，一个是说19章37节说，经上又有一句说，他们要仰望自己所扎的人，这句是从撒迦利亚书12章第10节。那么这一节里面特别是讲到以色列全家愚民痛悔的这一件事情，他说他们必仰望我，就是他们所扎的必为我悲哀。当然这个扎同时有血同时有水，我们血都我们知道是主耶稣流血重价买了教会，那么当中的水呢，就是刚才我们也交通了一点，4章里面所记赐的水是要在它里头成为泉源，后面是直到永生。旧约里面也特别讲喝你乐河的水，因为在那里有生命的源头。我觉得有一句经文比较合适的解释那一段，在哥林多前书里面10章里面是讲到那灵磐石被击打就有水出来，那我想这个当中就是说是吻合了这一句，这里句就不光是血是除了人的罪，并且水出来是供应教会，那么是释放生命。我们知道就从这两句，就从这一节中我们也知道教会是从基督出来的，而且当我们看到是扎他肋旁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去想到创世纪亚当和夏娃的事，在以弗所书5章里面也是讲到那个事是一个事的，是为了表明实际上是基督和教会的事，所以在这个当中就是教会是基督重价所买，并且是基督的生命他所供应所生出来的。那么我觉得里面还有一个的意思，我就想为什么他一定要说37节要说经上又说一句他们要仰望自己所扎的人。那么好像如果说神只是为了表示一个应验，只是表示那件事情正好跟旧约记载的相同，那好像里面还有什么意思。我有点觉得那句话既然是讲到撒迦利亚书12章讲到以色列全家都要痛悔，那么在这里是不是神借着这句话有这个意思？我们知道以色列人之前因为拒绝主而最后他们被神暂时放到旁边，但神也借着这句话说明一点，是神的子民是有一天他们实在是要仰望自己所扎的人，也就是说在神的手中这些事情神都知道，有一天以色列全家都要悔改， 当然也是告诉我们，我们在神的面前要悔改。那也就是这里一个是血和水跟教会有关，一个是仰望自己所扎的人是跟以色列人有关。还有一个应验，这里有两件，一个是应验扎的事情，另外一个是应验他的骨头一根也不可折断。旧约诗篇34篇告诉我们，义人多有苦难，但耶和华救他脱离这一切，又保全他一生的骨头，连一根都不折断。那我觉得当中义人这一点是比较重要。那么在这里神也是表明主耶稣是没罪的，他是逾越节的羔羊。在出埃及记12章46节说，逾越节的羔羊，羔羊的骨头是一根不可折断的。那么今天旁边有两个强盗，有两个强盗，其中一个是得救了，一个好像是称义了。但是这一个得救的强盗，但是他的腿还是要被打断。但是也就是我们那个义人跟主耶稣那个义人，主耶稣是实实在在的义人，他是无罪的，替有罪的。我在这个当中有一个的表明，当然骨头还有其他方面的表明，我想弟兄姊妹们也可以分享。到了接下来是讲到他埋葬的事情，他安葬的事情。安葬的事情呢，是讲到约瑟其他的福音记载他是个财主。这也是跟旧约也是应验以赛亚书53章里面的，说谁知死的时候与财主同葬。我们知道约瑟他是一个尊贵的义士，他是一个等候神国的人，而且他那天是放胆去见比拉多了。那么他在之前呢，圣经记载我们他是犹太，是亚利马太人，然后他也是盼望神国的人。但是呢，你看他这里说是他是原来是怕犹太人，他就只能暗暗的做门徒。那么在这里也是表明，当我想我们前面读过约翰福音12章啊，有些人虽然信了，但是因为怕最后被赶出会堂啊，就不敢承认。我想他可能也属于那差不多同一类的人，但是在今天，在主耶稣被钉之后，十字架上的爱，我想是吸引了他，实在是让他能够那个时候能够不怕，能够去很圣经告诉放胆的去求比拉多。那么还有一个呢是尼哥底母，尼哥底母呢，他带着沉香100斤，而且我想他们在安葬他的时候呢，还是有细麻布。当然，我想一面是他带了100斤前来，有好几个有一些的意思，因为我们知道最能够告到耶稣的，最能够及时告到耶稣的是玛利亚，也就是说玛利亚没有带那么100斤的来。那就尼哥底母他带的是100斤，虽然量要比玛利亚带很多，但是他已经不是像玛利亚那样的能够去告他了。我们更不用说后面还有其他的妇女。但是我想圣灵在把这些记下来的时候，还是纪念下了尼哥底母。那个就是主耶稣他受死，但是他的安葬还是有他显出被归了那一个尊贵，被一个尊荣到他的身上。但其中有一句我的领会啊，他说他们就照犹太人殡葬的规矩，把耶稣的身体用细麻布加上香料裹好了。那么这里就是细麻布是好东西，那个香也是好东西。犹太人的规矩，我想他们也有一个的敬虔，但是这一个的细麻布，从人角度来说啊，那是很好的。但是到了等主耶稣真正复活的时候，他们在这个当中是将了一份尊贵将给了主耶稣，但是从神的心目中，他神的儿子最后是复活的生命才是得那荣耀。他从我们从腓立比书来说，他也是他从就是他。被最后被父神高升，那也就是说到了后面这个细麻布实际上是做出了一个见证，主耶稣实际上这个细麻布主耶稣是脱开的，是这个细麻布被用来被神还是用到了，但我想这个用到是超过尼哥底母他原先所想象的，这个细麻布最后是被用来 来见证出主耶稣那一个荣耀的复活的这样一个事实。那也就是在神的，就是这里是按照犹太人的规矩，但是神在当中有一天要表明神有更高的，神是神儿子，他是神儿子的生命，这个生命可以挣脱死亡，可以脱开这一切，脱开一切的，甚至宗教的犹太人的这一切的规矩，那么显明出他是神的儿子所要得的荣耀。当然他主耶稣被放在那个新坟墓里，我们也可以从这个角度去领会在那个新坟墓里是从来没有人葬过的，只有主耶稣一个人葬过。那么一面就后面也罗马人可以说要什么作假什么事情，这些事情不可能发生。那么另外呢，主耶稣他是一个人在里面，主耶稣是先复活的。那么这一个的坟墓圣经记录是约瑟的坟墓，那约瑟是一个门徒，有一天这个门徒也要进入这个坟墓。那么圣经告诉我们，主耶稣是睡了之人出熟的果子。那我想在这一点上面，那个出熟，那个死而复活，在这个当中也是有表明。所以说在这里，就是借着这一切的事情，我想神不光是记录了事情的本身，神也是将他这一切的应验，一切从头到尾的这一切的计划，从其实有些计划不光是到那一天，不光是两千年前那一天，甚至这些的表明，一直要直到将来，都在这里面，在一些的事情中已经表明出来了。我交通这些。
我只是很简单的讲一讲，因为刚才已经很详细的这一章里面的所有的交通光。从上面的那一章，我们已经开始，当主给交到人的手里边的时候，是哪一些人出手了？你记得我们上次讲到在克西马尼园的时候，是罗马的兵丁，还有那个大祭司跟那个他们的差役当然我们就已经看见那里世界或者是政治的那个权势，还有宗教传统的那个代表，宗教传统的那个权势，他们以前你看福音从来没有看过他们两个权势会合作的合起来去做一件事，那么同心这样去做，但是为了对付神的儿子的时候他们就做了。在这一章里面你们就当然更加看见了好像是比拉多就代表那个世界的权势了犹太人他们说我们没有权杀他，所以我们也可以说犹太人在这里是借刀杀人但是他们当然在这个定主罪的时候他们也有份。所以从开始查福音查这个约翰福音的时候，我已经强调过，当教会在开始衰败他们后退的时候，圣灵就让约翰有这个感动，要将神的儿子的所事跟所做的在一起表明出来。所以你看约翰福音他所记载的主所做的都是有这个原则的他的所事我们看见了我是生命的粮，我是说都整本的福音里面都有讲了，他所做的那个好多的神迹也是讲明他是那个生命的王，他是胜过一切地上没有的他们所缺乏的死亡也好，什么缺乏也好瞎眼的人他们的缺乏没有光也好我们都交通过。所以你看，如果依着就从这条线来看，你就知道约翰当他受圣灵的感动 把这个福音书写下来的时候，他里面就有这个负担，就将神的所事跟所做的完全来表明出来。好了，到了这一章，我们看见最后这两个黑暗的权势合起来，就要将神的儿子一定比拉多三次说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他所代表的是那个时候地上最高的那个世界的权势，那个时候罗马帝国是最全盛的时候了。他说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那么犹太人当然就认为他有罪了。犹太人认为他有罪就是说他说他自己是神的儿子，这个是实际 的情况，他没有说谎，他没有夸张，他没有将不是实施的事情讲。当然他犹太人说根据我们的律法他就是这样有罪，所以我们很清楚的看见在这里就是那些根本站在他对面敌对他的人都一个说他查不出他有什么罪，另外一个嘛，他根本那个他们以为是罪的，我们看见那个是实质 的情况。所以我们实在看见我们的主神的儿子他是完全没有罪的神就要这个没有罪的为我们这些该死的罪人成为罪。所以这一点就很明显的看见，如果好多时候我们传福音你讲人的罪的时候你就看见为什么人为什么那么难承认自己有罪。你看这两章所表明的就是人就是落在这样那么大的一个黑暗里面。好了，撒旦那个时候可能就看见我们得胜了我们要把这个所谓生命的王交出来叫他死那个时候他们就用在约翰福音在这里十字架这个刑罚是第一次十字架这个词是在这里出现了以前罗马嘛他们的刑罚就是最高最长和最厉害的就是这个钉十字架，那么人把他送上去送上十字架上，就因为刚才也说了这一章里边好多次就讲应验，为了应验经上的话，主自己说人子被举起来的时候就要吸引万人来归他，一个定了罪的人为什么会给举起来呢？如果不是定十字架，没有其他的方法，多半就是你伏在哪里砍头了，现在就开枪把你枪毙，就没有一个定罪的人犯人会举起来的。但是就是十字架这个方法，就是把人举起来。所以主自己就明显的看见他的死那个形式也是应验圣经里面所讲人子要被举起来的时候就我们看见就是这一件事，连这一件事都在神的管理里面。当然刚才也讲到了，你看所发生的事情就是比拉多所做的什么都是表明依着神在哪里查看，神在哪里管理不管那个事情发展到这么可怕的地步，你不要以为神坐在一边了没办法了，神都在哪里管理，因为他是要定义将他的儿子押上，所以他不能不让这次事情发生。但是人就是不知道，以为我们可以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原来他们都是按照神的规定神的计划来做出这些事情我觉得最宝贝的还是在 十字架上，那个时候他还没有死，还没有死，还没有断气，但是他已经看见他的死要带出生命。所以你看他把他叫约翰玛利亚，玛利亚叫你看你的儿子，对约翰说你看你的母亲你没根本不可能对任何两家不同，刚才也提过一下，我觉得这个是最宝贝的人的儿子为什么会成为你的儿子，人家的母亲干嘛会成为你的母亲，当然就是因为生命的释放的结果，这个很宝贝很宝贝。那个好多人都没，就是我想门徒约翰自己心里边也不明白，多半他觉得好可怜啊，玛利亚现在没有人，因为耶稣是长子了，哎呀没有人供养他，我就把他带到家里奉养他了，就是这样。他不明白，就是因为主的死，他们跟随他的门徒就一在主的里面，基督做生命，在基督的里面，他们就成为一家。所以我觉得全家里面这个是最宝贝的，好像最那么黑暗，那么一幅图画啊，有烛光，你看见原来这个是在求生命。我不讲太多。
I just want to share on one verse. That verse is verse 29. It says, a jar full of sour wine was standing there, so they put a sponge full of sour wine upon a branch of hyssop and brought it up to his mouth. And I want to focus on the word hyssop, or that item, hyssop. If you look in the concordance for the word hyssop, it only occurs 12 times in the Bible. And 5 times it occurs in Leviticus chapter 14, and that is talking about Leviticus chapter 14 is talking about cleansing leprosy, someone with leprosy, the ritual cleansing of someone with leprosy, and you would take a dove, water, hyssop, cedar, and scarlet yarn, and you would dip the hyssop in the blood of the bird, and you will sprinkle on the person. And that's ritual cleansing. And you can easily see that is a symbol of Jesus' blood washing away the sin. Of course, leprosy represents sin. And the blood, the dove, of course, represents Jesus' blood. And so you can see that reference to hyssop and Jesus' blood is very clear. Okay, the other reference is in Numbers 19, which is the same thing, very similar, but it's talking about the red heifer, and it's the same thing. It's you dip the hyssop in the water that from the sacrifice, and you sprinkle on the person. So same thing. You can easily see this is the hyssop is very related to ritual cleansing. So almost all the references to hyssop in the Bible refers to these two places in Leviticus and Numbers. But I'm not going to talk anymore about Leviticus and Numbers. What I want to talk about is the first occurrence of the word hyssop, and that has direct relationship with verse 29 here in John. And the first occurrence is in Exodus chapter 12, verse 22. And that is talking about the Passover lamb. Exodus 12, 22. Let's start from verse 21. Then Moses called for all the elders of Israel and said to them, go and take for yourself lambs according to your families and slay the Passover lamb. And you shall take a bunch of hyssop and dip it in the blood which is in the basin, and apply some of the blood that is in the basin to the lintel and to the doorposts, and none of you shall go outside the door of his house until morning. Do you see the picture now? in the Old Testament, for the Passover, you're supposed to take a branch of hyssop, and you're supposed to dip it in the blood, and you put it on the door, the lintel of the door, and on the sides of the doorpost. You see that picture? That dipping with hyssop, dipping it into the blood, and putting it on the doorpost. That picture, you see the picture? And in the Old Testament, in Passover, you see a picture of someone dipping the blood and putting on the doorpost with the hyssop. And then now, you look in John, you see the same action. Someone dipping hyssop into the sour wine, and then bringing it up to Jesus' mouth. That same action, same picture. You see, there's two pictures. One in the Old Testament, one in the New Testament. In the Old Testament, the Passover is the Passover. And then that Passover has a direct connection with this last Passover. The first Passover and the last Passover. It's directly related. You can see from that picture that Jesus, the sour wine, of course, represents blood. And then bringing it up to Jesus' mouth is that same action with the hyssop. And then, and of course, in the Old Testament, the angel or the God when God sees the blood of the lamb, they will pass over and when you enter the house, you'll be safe, right? The blood will no longer be required for you. So through this door is the door to salvation. This, if you enter this house, you'll be safe. Your blood will no longer be required because the Lamb has substituted for you. The Lamb has died for you, and God is satisfied with that sacrifice, and you are safe. So through this door in the Old Testament, through this door is salvation. So in the New Testament, it's the same thing. Through this door, this person's marking. He's marking this door. This door is through this door is salvation. Through Jesus Christ is the door to salvation. You go through him, your blood will not be required because Jesus has already paid for that blood, paid for your sins your sins is no longer required. So through this door, Jesus Christ is the door to salvation. Okay, I think that's enough.
我有几个地方跟大家交通一下。那个在十八章的时候，我们有听到有读到那个犹太人，就是比拉多提到那个犹太人的王。Okay, 但是我们在前面，我们也有在那个十六章的时候，主耶稣自己也提到那个，他说我要带圣灵传到我们这里来，圣灵传到来那个是要为罪、为义、为审判。那主耶稣特别提到这世界的王， okay, 但是这里我们又提到他这个王，那个比拉多呢是代表政治的。他问了那个你是不是王，他说我就是王。他这个王跟他们一般的那王是不一样的，因为在约翰的第六章的时候，五千人那个受饼的时候，耶稣有提到过，因为他们要逼他做王是另外一个王，世界那个世界政治的王。所以他这里很有意思，他说是王，我是王，他说这个王跟你们的王不一样的王，我是天国来的王，天国的王，我是生命的王。但是这里他说是你是不是王，我是王。所以他们呢，第一他们认为他应该是世界的王，应该受他们控制的王，但是主耶稣说他是生命的王。所以这个完全是好像王鸡跟鸭讲是讲不通的。所以他整个是让我们看到是一个瞎子在讲话一样。在另外一方我们看到呢，好像人在审判耶稣，好像这世界王在审判生命的王。但是倒过来呢，我们可以看到是世界王被这个生命王在审判。所以这个刚刚师母那个讲的是非常阿门的，这最宝贝就是在这个地方。那个在 在那个看他的看他的看看我的母亲，看那个这母亲是看你的儿子，所以这个生命的王，他把那个生命分出来，就像我们前面读到那个伊利麦子死了，那个落在地上死，就带出很多的那个生命出来，所以这个就是生命的。而且刚刚郑杰你有提到过，不止这样，他那个进到合一里面去，这跟主跟生命合在里面，所以这个是最最宝贝的地方。但是我有一点想跟大家交通的地方，就是我不太了解清楚，在那个十字架前跟十字架上面，在四福音里面，在四福音里面，在十字架上面，约翰福音的19章30节，他也提到过，刚刚弟兄也交通，但是跟我交通不太一样的地方，因为他说这里是约翰福音讲拿海茸沾满了醋 ，OK， 绑在牛须草上送到他口，耶稣尝了，那醋就说成了。在马太福音27章48节讲尝了那个醋，路加福音23章36节也讲拿醋给他喝，但是路加福音特别提到说兵丁着戏弄我们的主，马可福音15章36节也提到这个事情，拿了醋给他尝。在十字架，这是在十字架上面，在十字架前面的时候，在马太福音27章35节的时候，他说拿苦胆调和的酒给他喝，主不肯喝，但他尝了。在马可15章23节，他讲拿那个没药调和的酒，他却不受。所以我在读这个，我不太很了解。OK， 我不太很了解，在那个在十字架前跟十字架后，他不同的东西给他，一个是调和的酒，一个是拿那个海茸的醋。这个我想如果。那个王弟兄或者啥可以交通，我很愿意那个听听这个那个其他，我想其他弟兄里面还有交通。
你交通了，弟兄姊妹们的交通很有意思。我想先把我一点的感觉提一提，先说做出题的那一个。喝醋的那个问题，按照罗马人的那个习惯，他们把那些囚犯钉十字架的时候，他们是缺水，缺得非常厉害的。但是如果缺水缺得太快的话，那个犯人很快就会死掉了。但他们又不让他死掉了，是的，上段时间呢，他们就给他们喝一点这些个东西。当然也有人特别提到，他说这些醋啊或者什么的，那些苦胆那些甜的东西，也是带着有点麻醉的成分来。目的不是说要他再减低痛苦，目的是要延长他的死期，所以是很残酷的一种的刑法。那是在前前后后会有这些呢？我们可以了解得到，但确实的情况怎样，我们也掌握不来。但是我们看到主的反应是很清楚，他。喝或是尝尝就拒绝不在，他这个就和他钉十字架的那一个实质是有点关系了，因为他那所承担的不是那个罪的问题，他所承担的是罪的解决的问题，所以他不按照用人的话来讲，他就不接受人为的那一种，你要减轻痛苦也好，你要延长他的死亡期限也好，那这个都不在我们的主的心思里。我们的主只是看准一件事情，用死来去败坏掌死权的魔鬼，是吧？这个是我个人一点的体会的，加上他们。平常民间的传说里边所说到的 那个送醋啊或者送苦胆调和的东西去上去的那个作用，我是这样调和起来的，是我个人是有的这样的感觉。不过圣经里头没有明明说到这样的事情。不过读到那个十九章的时候，我想弟兄姊妹们，如果你光是看这个历史的事实，好像就很平淡的，就是好像把一个人执行死刑，就一步一步一层一层的那样子过去。但是如果我们留意圣灵的那个记载的时候，也回到那个约翰福音的那一个主题的信息的里边的时候，我们会看到好些好叫我们里面有点光有点光的那种感觉。比方我们开头来在起头那里，弟兄姊妹，你特别注意圣灵记载我们的主给带到比拉多面前的时候，他的那个情形是戴上荆棘的冠冕，穿上紫袍。那这个不是只是说一次，是说了两次，是说了这件事情两次，什么意思？当然从表面上看来，那是罗马兵丁给他们的戏弄，给他的戏弄。但具体上面来说呢，我们很显然的看到暗暗的有神的手在哪里的管理什么，管理这一个做王的神的儿子，他的经历是怎样进入做王的那个时机。那当然最起初给我们看到的，他做王荆棘是冠冕是荆棘的，衣服是君王的颜色，但是却是没有荣华子权柄能力，那完全都没有的。那所以这个从外表来说，他是好像是把他放在一个王的位置，但具体上来说是一个非常明显的拒绝他做王的那个事实。那所以特别甚至圣经里面就接了两次提这个，戴上荆棘穿上紫袍来到前面，然后比拉多就一直在那里说的，这个是你们的王或者什么，犹太人就说我们不要这样的王，然后呢又说到，那怎么处理这个人呢？我们留意犹太人的那个反应，一开头就说钉他十字架。但是犹太人有权柄钉他十字架吗？没有。所以他们只能在那里喊。但是很稀奇。如果我们留意的话，你注意到把主钉死在十字架上的动手的人是罗马人。动心的人呢是犹太人。那这一点我们稍微注意一下的时候，我们注意到一个很大的事情发生在那里。我们留意是比拉多对他们说，你们看这个人，祭司长和差役看见他就喊着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比拉说，你们自己把他钉十字架吧，就是你要钉十字架的话你们去做吧，但是他们却没有权利来做这一个的，做这一个的。但是你看他们的反应，钉他十字架是我们没有权柄，但是按照我们的律法来说他该死的。那现在弟兄姊妹，你看到了要钉死十字架，钉足十字架死的是动心的是什么？是什么人呢？你很显然的看到是神的百姓。那这就回到第一章里面，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的其中的一个很明显的那个事实。 但是这个事是反映出了一个什么事情呢？我们感谢神，这是神的管理在那里，必须要让这个事情执行的。那所以弟兄姊妹你就注意了，到了底下啊，第十六节，先看十五节，比拉多说：“我可以把你们的王钉十字架吗？”他们说：“我们不要这个，我们要该杀。”那注意十六节了。于是，比拉多将耶稣交给他们去钉十字架。谁去把他钉十字架？当然，我们知道动作是兵丁，但是决定钉十字架的呢，还是这一批犹太人。犹太人，那个比拉多把他们交给犹太人，你去钉十字架。好了，现在我们就看到一个大的问题了，因为犹太人在那里宣告说：“我们有律法，要杀死他。”那为什么？为什么比？圣灵在这里记录，不是说把耶稣交付给兵丁去钉十字架，而是交付给这批犹太人去钉十字架呢？那我们就很明显的留意到一件事情，因为我们的主钉十字架，我们都知道，那是为了解决人的罪的问题，要把人的罪从此在神的面前数出来。在神面前数出来，那是根据一个什么事情要向神数出来呢？律法。那因此弟兄姊妹，你就想起在加拉太书第加拉太书第这个第三章里边呢，从第十节到十三节这几节里边，你看到第三章那里很清楚的说到一件事情，我们说到神的百姓，他们被数出来是从哪里数出来呢？是从律法里头数出来，因为他们起初一直以认定我们是守律法而在神面前称义，但是神在那里，神一直在旧约里给他们看到，不是守律法称义，你只有从始至终是因信称义，但是那个因信称义的阻挡在哪里呢？你没有满足律法的那个要求，你就没有办法脱去律法的那个辖制。如果律法的辖制不拿走的话，你要信也信不来，因为你根本就没有条件去信，因为律法挡在那里，你一上去就碰到律法就是定罪的事情。但是感谢我们的神，当我们的主钉十字架的时候，在特别在约翰福音里边说到我们的主钉十字架的时候，圣灵的记录不是说像其他福音书那样所记载，比拉多就把他交付给兵丁，比拉多是把他交付给他们，这个他们不是兵丁，是犹大的长老和祭司长们。那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一点，不然一面是回应到第一章里头的那个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人倒不接待他，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就是吃权柄给他做神的儿子，那一大段的话是直接的呼应的。那然后呢，底下说到他那个钉十字架的时候的事情一般人读比拉多写那个牌子上的三个名字，刚才这些弟兄也特别提到了，一般来说都是政治、军事、文化。我个人有一点 超脱一点的看体会，因为在这里一直是说到王的问题。那既然是说到王的问题的时候，那就带出现在在这里要接受给钉十字架的人可以否认他是王，但是他实在是王。是谁的王呢？是全地的王。这三个文字是在那里代表了全地的人。当然从具体的情况来说，政治文化军事然后这些都可以包括在里头，但是基本上是指着全地上的那些人。他是全地上的人的王，当然他是万有之主，当然是包括全地上的人他的作王。那么这就回过头来看到比拉多跟他的对话里面说到那个权柄的问题，你不知道我有权柄办你吗？而我们的主说，如果是上边的权柄，谁都不能办我。那我如果我们深一层去看他们这个对话的时候，我们看到一个什么呢？除了我们弟兄们刚才所交通到的那个以外，你很清楚的可以看到一件事情，就是关乎这个权柄的那个问题，地和天的权柄一直是在那里是对抗的。但是感谢我们的神，当我们的主在地上站立的时候，地的权柄是不能碰到他的，但是他好像表面看来好像是伏在地的权柄的底下，但是我们看到他伏在地的权柄底下以前，他是先伏在那个天的权柄。那所以他们那段话里头很有意思的，所以比拉多说了两说了，比拉多没话说了，只好转话题了。那么所以就引到底下，比拉多用这三种文字来写那个牌子，也许不是出自也许是出自那个比拉多的自己的意思，好像要说明一个什么事实，但是这个却不是比拉多自己能控制得住的，因为这很显然的这一个事实的表明背后有神的手在那里。尽管人可以弃绝神的儿子，但是在神的定规的里面，这一位被人弃绝的神的儿子，他是全地的王。那好了，那现在我们继续的往前去看的时候，我们还有一些个事情可以去注意一下的。弟兄们都提到那个应验的那个问题，但是我们读到十九章的时候，你会看到那里头所提的那个应验是集中在一个点上。那哪一个点呢？死而复活。不单是他的所事和他的所作，而是在他的所事和他的所做的里边的最特别突出的那个死而复活。所以弟兄姊妹，你注意到了那个28章就说到主耶稣知道各样的事情已经成就。你弟兄姊妹，你留意到这个已经成就，事情还没有完呢、啊。我们的主不过就是钉在十字架上，这个事情做了，但事情做完了没有呢？那个事情还没有完结，但在主的心思里头，主已经看到那个结局了。那这个一面是说出我们的主，他是根本是超越那个时间和空间的，所以这时间和空间里边所发生的事情，对他没有什么直接的影响，所以在那一个时候他已经知道一切该做的事情已经做好了。那他该做的是什么事情呢？就接回上文， 弟兄姊妹都交通到那个生命的那个关系。但是弟兄姊妹，你再留意一点的时候，你特别注意他跟玛利亚讲的那一番话和在第二章里边所讲的那一番话所用的那一个称呼，妇人。那你留意到这一个点的时候，那在第二章的时候，我们知道地上的人不能干预天上的事，那一个妇人带出一个那样的表达。但在这里的那个妇人呢，就带回一个更大的事情，因为这个说这个话的人，他已经钉在十字架上了，死已经在他身上就快要完成了。但是在这一个时候，他说：“妇人，看你的儿子。”这个妇人的儿子是什么？显然就在那里带出那个女人的后裔的那一个影子出来。现在钉在十字架上的那一个，按人来看是玛利亚的儿子，是玛利亚所生的儿子。但是在圣灵的记录的里面所突出的呢，是比玛利亚的儿子的这个事实还要高一层，还要深一层，一直牵连到那个女人的后裔的这样的一个事实的里边去。那既然一带到这样的一个地方呢，弟兄姊妹，你就看到撒文了，那许许多就街上主耶稣知道各样的事情已经成就了，唯有应验。那现在我们就开始看底下那个应验和以前十八章里边所提到的应验和以前的一些那个应验不同的地方在哪里。你留意到这里底下的所提到的那个那个应验，第一是主自己使他应验的，第二是看见的人的见证在那里正是他是应验的，然后在末了的时候借着复活的预备复活的那一个安排来显明那一个应验的。所以很显然你看到就是围绕着这个死而复活的这一个事实来说的。那当我们一掌握到这一点的时候，你立刻就明白了。明白什么呢？明白唯有应验说他的骨头一根都不截断。那骨头一根都不截断是说的什么？说到他死亡的时候的那个光景。接上去又有一个经常的话说，他们要仰望他们所扎的人，那这是什么？如果他们所扎的这个人是该死的，已经是死掉了，现在就翻过来要仰望他，那当中发生什么事情，他们才有根据，才有条件去仰望？复活了。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神。那么在一来到这一段话的时候，你看到很重很重的把那个死而复活的那个事情做了一个非常明确的，用文学上的字句来说是伏笔，在那里放上了好多好多个点。如果没有再没有下文的话呢，这些点人都不知道是什么意思。那再回过头来看到他的血和水的流出，我一直以为是血和水的流出，如果我们完全从属灵的含义上面去领会的话呢，这个是我们能知道主的死所带出来的果效。但是根本的一个原因是说， 主的死是不是真的死了。在这大段里边是肯定他是死了，也明明摆出主的复活了。如果这一点我们抓得紧的话呢，那个血和水流出的那一件事情啊，我个人一直认定，因为我为了这个事情，从前我已经问过好些读医学院的同学，我说这个现象怎么出现的？一个死人，他的红血素跟血清分离，才就是这个水和血那样流出来了。如果活的人不会有这种情形，一个死的人，死掉的人就会有这个情形，那他那个血液就分那个水分跟那个血丝素就分离了。那所以一面在这里非常清楚的肯定我们的主的死的那个事实，另一面在那里也摆出他死的光景，更进一步的他是摆出复活的那一个事实。所以然后呢，这样我们就看到尼哥底母啊和他们那些用香膏来膏他了，除了犹太人的那个习惯以外，你还看到一件事情，那样的膏抹是膏死人的，人不死了，你不可能去告他的，你也不必去告他的。那然后摆在一个新的坟墓里面，那这些都是那些复活的事情的伏笔。我们感谢我们的神，十九章来到这一个地方，神就让寻求神的人。从事情的经过的里面看到十字架救赎的那一个整个成功的过程，和在十字架的那个整个救赎的过程里面所解决的各样的问题，罪和死解决了，复活显明了，然后呢，救恩就完成，真正的完成了。所以带出一个什么事情呢？大家都回家去歇了，虽然这个歇还是他们安息日的歇，我们不必一定把它提高到将来在复活里头的那种安息，但是你可以把它扯到那么高，并且在当时那个情形来说，我们也真是看见他们把这一切事情处理了，整个人就回家了。那回家做什么呢？等候主的复活的事实显出来了。说到了二十章的时候，我们就看到这样的一件事情。那这样呢，我们回过头来回到第一章了，那我们就那几个事情就很清楚了。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凡接待他的，就是奉他名的人。这整串的话在那里都就摆出来了。我们感谢我们的神。约翰福音跟其他三本福音的不同的地方呢，就在这个地方，就在这里，把那个整个的生命的那一个事实和他和人中间发生关系的那各种有关的事情，都在这一本书的里边给我们记录了下来。我们感谢我们的神。我想我和弟兄姊妹稍微补充一点我自己个人的一点体会，特别是在约翰福音这个基督是我们的生命的这个角度上面来留意到的。
这个换衣服的事情有什么特别的想法？
最简单的来说，就是应验经上所说的。但是问题在这儿，为什么经上会有这样的一个说法？这就和犹太人他们的生活实际里有点关系，他们的礼仪啊，圣经里就本身有记载的，是没有缝耳的，是就是一块布直接就缝出来的。说你要把它分成四份的话呢，那就等于什么都没有。所以他们就那个内衣啊，就是不分成四份，我大概的体会是这样。
那他们这个分衣服是一个风俗呢，还是一个？
不是，分装啊，死人的东西嘛。那个兵丁，那个把他的钉死他的那个兵丁，就把他拿来分作自己的，你说赏赐也好，酬劳也好，是工价也好，就是你怎么去领会都好，反正就是说他就是分那个把那个囚犯被处死的囚犯所有的呢，他们就分成自己的东西。